大家好，其实我只觉得自己是有福的人，也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还能够有机会能够献身，能够传主的福音。今天很高兴，因为有好几件事情。我跟郑青岩牧师认识了大概有25年的时间了，其实刚才你们介绍的那位新来的英语牧师，是我在1995年到1998年的时候那个服侍的教会，我在那儿做主任牧师，他是我们的英语的牧师。哎呀，我也很推荐他。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成长到500人的教会，感谢赞美主。我也认识陈厚博牧师，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认识，一直在主里面也有这个很好的交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很高兴你们的教会叫做 South Bay Chinese Gospel Church， 是福音教会，我们的教会也是福音教会，所以我们是姐妹教会，我们叫 Guidepost Gospel Church， 这是很巧哈，这个我们都看重福音啊，也当然是让福音活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也让福音被传开来，这是我们叫做福音教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那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当然也脱离不了福音了啊。福音呢，主要是我们一个福音的主。圣诞节快到了，我们是纪念庆祝这个福音的主人啊。那我今天跟大家的题目有三个重点，一个是我们的主是乱中有序的主，第二点是他是苦中带甜的神，第三点呢，他是罪里面有赦免的主。感谢赞美神哈，今年是可以说是很乱的一年，对不对啊？特别是经过这个美国大选，我们在美国久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大选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乱。我来美国45年了啊，我就看到美国的变化，当然我也是学电脑的，刚才主席也介绍了，我看到乱啊都是电脑惹的祸，你知道吗？我在这边首先要认罪，我是在中国出生，然后到台湾，然后我到大学的时候读电机系，那时候还没有电脑系啊，那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有了，美国已经有20多年了。那我后来读完电机以后，我最后也是偏向电脑了，那我就到美国来，到 UCLA 啊，有多少人知道 UCLA， 或者您的儿女有啊？哦 ，UCLA fight fight fight， 我是很喜欢练电脑，那个时候我从事电脑大概有25年了，但是我看到电脑一直从大型电脑那个时候我们台大有个大型电脑，大家都已经很高兴了，后来到了美国有时候那更大的电脑，那是大型电脑，超电脑啊，越来越接近这个超级电脑这个方向走，但是后来呢也突然一下转变了，因为有 micro 的东西出来了哈，就有微电脑啊。那现在电脑越来什么越小，越来越小。我本来不大喜欢这种的这个苹果的这个创始人哈，他们开始这个，但是我后来也不得不用了哈，我发现很方便了，什么东西都装在里面。我也没想到啊，那个时候我们还在 UCLA 开始那个网路开始的时候是在UCLA 开始的啊，我那时候那一天我也在场，会看他们的网络一接起来的时候，本来是军用电脑叫 ARPANET， 后来转用变成民营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就是有电脑的连线。那后来我们看到现在网络啊，这已经不得了了，每个人的手机就可以通上这个电脑，都是电脑惹的祸。为什么？超微电脑让人增加了他的 privacy 是什么？就是他的隐私权，他的隐私越来越隐私，他在这个电脑上他要做什么你都不知道，父母亲管不了儿女， 所以这个世界乱了，乱套了，跟我们以前那个有规有矩的那种的思想啊、思维啊，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人要干什么坏事，都在网上，都在网络上可以做得到啊！你不信，你不要去管你的儿女们了，他们根本就你也管不了。他们的思想越来越发展，就是 privacy 这个方向走去，所以世界会乱。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都有他的做法。他在电脑上可以开公司了啊，你也管不着了。他电脑上交朋友，你更管不着了。在电脑上有什么做非法的事情、色情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世界是乱的。我说这个世界乱呢、啊，第一是心就乱了。我刚刚讲，你的思维就开始乱了。然后呢，我们就是看到这个世界上美国了。我现在多半是讲美国的暴动，暴动是什么？黑白种族的乱啊，大家有这种有歧视的也好，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一些事情发生也好，黑人枪杀黑人也是一样有，白人枪杀白人的也有，对不对？不一定是黑白之间，而是这个国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黑白之间的种族的暴乱。那这都是今年发生的事情了，还有恐袭的事情，世界各地都在发生。不一定是在美国，美国今年快到底了，可能还算安全，因为比较过去几年来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恐怖主义的袭击，当然美国也看得紧一点了啊。那还好乱中有序，为什么？我们大概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很高兴这个川普能够当选，你看到没有？正在那个边缘上已经要决定了，已经那个民主党已经在那边要庆贺了，庆贺总统候选人当选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啊，整个美国国家的情势就转变过来。我们看到、如果不按牌理出牌也是乱啊。什么叫不按牌理出牌呢？就最近这个中国美国台湾的这个三角关系又有一些就是不按牌理出牌了，有些打乱了这个潜规则，打乱所谓潜规则。我们看到每个地方每个国家都还在整理头绪当中，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虽然乱，但是我刚刚讲了乱中有序。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乱中有序的神。这个世界本来就在动乱当中啊，我们也看到正在动乱的时候更加动乱的时候，最动乱的时候神的工作就是越明显。你同意不同意？你看到没有？在犹太人在罗马人统治之下的时候，他们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他们想要有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吧，自治的主权都没有。但是在那个时刻神就安排了救主耶稣悄然的在伯利恒玛利亚童女感孕生下来。没有人知道一个救主叫以色列的王悄然的降生。有从东方可能是波斯吧来了三个博士，遥远的长途跋涉来到犹大的伯利恒。那时候耶稣已经成长，在耶稣诞生的那夜也没有人知道，谁知道呢？客店的主人如果知道这个天国的王降生在他的这个旅馆里面，他会不会很高兴，马上张灯结彩，马上敲锣打鼓的来欢迎这个救主降生？没有，只有谁知道呢？只有牧羊人啊，牧羊人在旷野在那边看守羊群的时候，突然有天使向他们显现，然后他们才知道神所应许的那个救主弥赛亚降生了。其他人都不知道啊，这个消息要什么传报出去才知道，没有人去传报，没有牧羊人这个第一批传报福音的人，传报佳音的人，没有，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但是神就在这个时刻为世人预备了救主。然后我们也看见教会 在这个动乱的时候也有所突破。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呢，也不是没有问题，是吧？有很多人的问题，有分配饭食的问题。你们教会有没有分配饭食发生问题啊？啊，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不喜欢吃这个菜，我喜欢吃红烧肉，他偏这个什么水煮牛啊？你们听过水煮牛没有？我以前不了解哈，我想说，我跟我师母去啊，找个川菜，我们去试试看川菜好了，去吃一个，一个全是辣的。啊，因为我身体不好嘛，所以我说吃辣的不大好，我说我们找一个比较清淡一点好了。一看，哎，一个水煮牛，又是水，又是牛肉，好，一定很清淡。结果我们差点给我辣昏掉了。哎，那所以神借着这个教会的动乱受到压迫。哎呀，在美国教会还好，到这儿五十年来也没有受到压迫哈，可能几百年来也没有什么压迫的这个事实发生。但是初代的教会受到压迫，受到打压，他们就四散。教会一受到逼迫，有人被寻到了，杀死了，他们就四散，散到哪里去？散到这个黎巴嫩这个叙利亚那边啊，有个地方叫做安提亚那边呢，就然后就看见神的手其实是借着什么动乱压迫，然后延伸到那些非犹太人的区域。我们看这是教会的成长，很大的突破。所以基督徒有一个把握，什么把握？哎，我今天不是来跟大家传福音的哈，我说这个年代传福音都很难的，没有人会因为你传而相信的，哎，他有这个手机就够了。他要你传福音啊，你讲的再好，他在手机上面这个网络上面可以找到更好，对。那我今天我是心意已经定了，我不是传福音啊，各位放轻松一点啊，不要有压力，我们是把福音的好处跟你分享。如果今天有人看到这些人信耶稣能够得到这么多的福音的好处，那么欢喜，那么快乐，那么在灵里面的那个丰满啊，富裕，我不是说钱财的啊，钱财当然也好了，也不错啊。但是如果这个人能够活得快快乐乐的，丰丰富富的，你愿意被信耶稣，你就愿意信耶稣。如果能在苦难中，在动乱中能够有喜乐，有平安，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平安？当然愿意嘛。我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的要求你信耶稣呢？我根本不做这种事了，我就是把我们信耶稣的好处拿出来跟你分享，你愿意得到的好处你就来信耶稣啊。那我们看见中国的教会也是一样，如果在动乱中，在逼迫之下啊，四九年以后，我们知道我的外公是湖北省的牧师了啊，所以我妈妈从小长大，她是长女，她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家这个信仰事实上是从我妈妈那边传承下来的。要感谢赞美主了。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还去那个美国牧师宣教士，他们在中国，在台湾呢，他们在他们家里面聚会。我们要珍惜这些宣教士哈啊。每一个教会如果不是用宣教的话，这个教会一定是蒙福的教会啊。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把这批欧美的宣教士赶出去，其实没这个必要啊。现在越来越觉得是宗教应该自由，在宪法里面也要规定人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可是那段日子啊，在中国大陆也是很多的逼迫，但是我们就发现诶，很奇妙的，其实教会信耶稣的人反而更加的成长十倍百倍的这样成长，是比那个有宣教士在的时候还要成长的快，这想都没想到。感谢赞美主哈。但是今天呢，美国的社会道德啦，包括色情啦，包括同性恋啦，包括无界厕所，你们都听到了，我不晓得通过没有，有没有在执行哈。现在可能已经执行大麻合法化，这些东西都在走下坡，都在走下坡。就是前八年这个，好在神是乱中有序的神，他还纪念属他的百姓，特别是这个国家这个国土上 从啊这个五月花那个船送来的这批清教徒在这边寻找一个可以没有压迫的可以自由的敬拜神的一个国土，他们做到了。所以现在神还是怜悯这个国家，但是教会在走下坡，我们不能怪别人，是吧？我说教会有时候今日在堕落之中的教会，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啊有机会可以逆转胜，可以转败为胜，因为神是怜悯人的神，神叫我们乱中有序啊。第二，我们来看到神是苦中带甜的神。如果你没有信耶稣，没有去教会，大概你也听过这首奇异恩典的这首诗歌，是吧？第一句话怎么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啊！所以你看到奇异的恩典，神在你的劳苦痛苦啊之中，他会带给你甘甜，带给你甘甜。英文的诗歌其实很好啊，特别流传到几百年的这种诗歌，都是你可以朗朗上口的，都是很深的属灵的意义。他不跟你风花雪月那个什么，哎呀，今天我感觉什么啊，云上太阳啦，我现在感觉到很舒服啦，有神与我同在啦，啊，这些就是咱们中国人喜欢的风花雪月的。这个欧美的诗歌能够流传下来的直截了当，就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都是直截了当说感谢神，也是感谢神什么是我什么，哎，你们都忘掉了，感谢神是我救赎主啊，苦中要带甘，苦中要带甜，这是神给我们的安慰。哎呀，我说苦不苦啊，很苦哈，我就是今年在台湾，他们票选今年的一个代表字是什么？苦啊！不但心里面苦，身体上劳苦，很多现在人失业，你知不知道？特别是跟台湾这个啊，不是跟大陆什么这个旅游业萎缩了啊，跟大陆的关系突然啊急转直下的时候，那个旅游业的人就苦得不得了，大家没有工作没有饭吃，怎么样都去请愿啦，都去找立法院啦，找这个民意代表啦，去什么去抱怨，去抱怨，只有我们的罪先得到赦免，然后你才可以苦中带甜，对吧？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上今被寻回，重新瞎眼今得看见。哎呀，你肉身的劳苦，肉身的病痛，今年五月十号我的师母就被主接去了。他从去年二月发现他一个老瘤啊，一个老瘤，那原来就是很小一个，大概一公分两公分那样那么大。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他很有经验，但是因为我发现的时候呢，师母这个手脚不大平衡了。他在厨房里面会摔碗摔盘子的，我就觉得这个不大对劲儿哈，所以就问这个医生，医生说赶快去医院，赶快去急诊室，急诊室就给你照这个 CT scan， 给你照这些什么 EKG 啊什么东西叫啊，他就马上可以把你诊断出来，他判断这个可能是脑里面长瘤，结果礼拜五晚上我们就查经济会没有去参加，就带师母去照这个 X 光啊，这个 CT scan， 就一照果然就是一个老瘤在里面。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生活情况就转变了，就知道他有这个病，那么然后就去医治，遍访名医了。我们三个儿女也非常的热心，帮着妈妈去治疗啦，我们去过好多 you name it 在这边的有名的医院，我们都看过了，最后到 UCSF 那边有一个专科的医生，他有一种药有一种特效药这个特效药呢，他就介绍这边的蓝湾呢比较稍微落后一点 没有那么先进了啊，没有这个研究的机构，所以他就介绍我们用这个药，用这个药呢，虽然用了药有一点好转，但是我们也到南加州去了三次啊，到南加州 City of Hope， 希望带给我们一些 Hope， 这样啊，结果呢也是没用。那不是说没用了，那个医生没有接受我们王师傅的这个病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有些部分还是不能够自主活动啊，他们要这个叫所谓的 protocol， 他要你要达到某一种的标准，他的国家的规定才能够医治你，才能用这个特别的方法，先进的方法来医治你。结果我们三次以后又被打回来，又在这边去疗养，到 El Camino 这边也住了很久，在 Good Samaritan 也是很久。但是师母还是被主接去了啊，虽然致命的不是那个老刘，致命不是老刘。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可以跟你交谈。这个这也是一个也算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啊。但是最后主把师母接去了，也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神把他神在他的里面释放了他啊，施恩给他，让他被解脱了啊，解脱。长话短说了就是这样。在痛苦中还是有解脱，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们一个盼望，给我们一个应许。那最后我要讲什么？讲这个，在我们的罪恶之中还能够得到赦免，最终可以得到赦免。好，我们说主要是讲说这些又有乱，又是苦，又是罪，那谁能够让我们得到解脱呢？神到底管不管我们呢？神到底管不管我们呢？神如果再掌权的话，为什么不 take it over 呢？为什么神不就把这个人间的痛苦除去呢？为什么不把这个苦难把它挪开呢？为什么不把这个动乱把它除掉呢？神还是在掌权。我们从圣经里面，从世界的这个状况，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不要对神失去盼望，神仍然在掌权。在主耶稣来以前呢，我们看到神已经多次多方的晓谕他的列祖，晓谕上帝的百姓，就包括以色列人了。这个世界你看到，包括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神有没有警告他？有啊，神在他们犯罪之前就说园中的果树你都可以吃啊，但是唯有这个园中间当中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读过圣经的请举手一下，创世纪读过圣经一下啊。我就假设这些还没有读过的，大概你还没有进入状况啊，还不知道教会里面传讲是圣经讲的是什么东西啊。简单来讲，就是亚当夏娃是神所造的啊，第一对啊，我们的始祖啊，人类的始祖，他们跟神面对面的交通啊，几乎每天都可以见面啊，他们也有很好的啊工作，不会失业的啊，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有很多的工作，就是亚当夏娃两个人嘛，他们要干活要修理庭院，你家的自己的庭院这个花园。你都要花时间去照顾的哈，那伊甸园有多大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有你干活的机会了啊。神与他们面对面交通交流也是很经常的，但是呢就是有一天就是夏娃就被引诱了，就要吃那个不能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那个果子很漂亮，叫人羡慕啊，叫人垂涎三尺了，所以他就心中就动了啊。他就去伸手摘那个果子吃，也摘了以后也给他在他旁边的亚当也一起就吃了，所以男人不能逃脱责任，亚当就在旁边一起吃了，也没有拦阻。好，那拦阻之后呢吃了之后呢，神就来找他们呢，说人呢你在哪里，他们就躲避起来了，逃脱起来了，就跑到这个灌木丛中啊，用这个无花果的树叶来当做裙子的遮羞，他们知道羞耻了，但是也知道逃避躲避，就像小孩子一样啊，你们家的儿女一样，他们犯错了以后，刚开始都是 躲避爸爸妈妈的面啊，想要逃脱这个罪行罪的惩罚。神，我问大家，神有没有给他们警告？有没有给他们犯了错以后，有没有给他机会让他们悔改？有没有？有啊，神第一次说，哎，人啊，你在哪里？他们躲避起来，后来找到他们知道无处可藏的时候，他们就现身呐、啊。所以说，你们莫非你们吃了我告诉你们不该吃的果子呢？哎，他们有没有承认？他们心中当然承认嘛，但是他没有说出来而已嘛。这个亚当夏娃的那个心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啊。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呢，我们都不愿意，或者避重就轻。他说，哎，都是你赐给我那个女人呐、啊，她拿那个树上的果子要我吃，那我就吃了。你看到没有？避重就轻哈、啊，委罪于别人。那神就问夏娃呢，那你又干了什么事啊？他说，哎，都是你所造的那个蛇引诱我，所以我就吃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认罪，是吧？那当然最后的罪就归在魔鬼撒旦身上，他也很冤枉，有的时候觉得很冤枉啊。不过这是共同串通的，一起犯罪，所以通通都有罪。神也给他们警告，事先给他们警告，事后也再一次的告诉他们，你们要认罪的话，现在认罪还可以耶。如果真的认罪的话，我不知道圣经怎么改写了哈，有另外一套了啊。不过你就看到，我请问大家，后来神怎么惩罚亚当夏娃？赶出去了。那我再问，今天的你跟我，我们跟亚当夏娃又有什么不同呢？哎，我们照样犯罪啊。神所说的诫命我们在犯，不要说几百条诫命，神说的十诫你有没有犯过？什么都有啊。说谎有没有啊？欺骗人，也偷盗别人的财物，有没有？有啊。有没有去跪拜别的神？可能跪拜用得太强烈了。有没有心中向往顾念别的世界上的神呢？有没有？有啊。世界上的金钱有没有啊？世界上的美色有没有啊？世界上的利益有没有啊？我们只能说有啊，是有啊。但是我们都轻描淡写，别人都这么做嘛。我这个弯曲，这硅谷这儿，哪个人不贪图钱财啊，名利啊？我只是跟大家一样啊，我们往好的学区搬呐、啊，我们住好的有山有水的地方，不用说不错啦。那边靠山呐、啊，这边有傍水啊，哈哈，学区也不错啊。哎，我们都这么做的嘛。公司这个好的位置，这个有名利的那个地位，我们都在抢啊，大家在做啊。我听说，我刚来搬到八九年搬到湾区来的时候，我听说那边工作好得很，遍地都是啊，黄金到处都有。中午吃饭，中午吃一个 lunch， 明天就到别的地方上班了，跳槽了，是吧？哎，我真的心动不动啊，我那时候还没出来服侍神。有啊，我告诉你，我有过啊。我离开 IBM 之前，我想说，我反正要离开 IBM 了，反正我要出来服侍神呢，就让我有一个机会去那看看外面的这个经济情况好不好？哎，找一些更好的更有名利钱多一点的工作好不好？反正我要出来服侍神嘛，我心里面自己这样想。我坦白承认啊，我是有这样想。我相信在座的可能你们也都是这样想的。你看到别人，你的邻居、你的同学、你的同事都是这个高官爵位的时候，你心里面动不动心啊？动了，动了。哎呀，这就是我们的心乱，我们的辛苦啊，然后我们的身体也劳累啊，这边加班啊，这个哪一个人不加班呢、啊？我告诉你，有工作的天天要加班，老板叫你加班，你不去加吗？那你可能你下礼拜你工作就没有了，快交给别人了。你没有工作的更忙啊，为什么？忙了找工作啊，是不是？所以我发现每一个人都在忙。你看这个人好像失业了，好像可以说，哎呀，空闲一点可以多做一些神的工作、教会的工作吧。他说哪你知道，我更忙啊。后来我谁也不找啊，我也不去求人了啊，也不请人了。就是我刚才讲，你宁愿你要把 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活出来的这个福音的好处告诉他，给他看，他如果羡慕他就来，他不羡慕的话，我告诉你，你怎么求他也没用啊！这就是我最近一些的改变啊。挪亚方舟也是世界毁灭，神也是警告，警告之后给世界一个大水大洪水毁灭。亚伯拉罕是神特别的恩待他，拣选了他啊。摩西、大卫跟众先知，神借着多次多方，就是借着各种各类的先知，小于以色列人，小于世人，这个世界要毁灭。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不得到救赎的话，你就会灭亡，你就会灭亡。哈，到了耶稣来的时候，那更是如此了。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经句哈，我们再背一次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我告诉你们，我们常常喜欢这些圣经哈，因为叫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就这样读完了，自己安慰安慰自己啊，我信耶稣了，起码我礼拜天来教会，起码你像你今天能够来教会的，感谢赞美主，你们有这个福气。你以为你进了方舟里面了吗？啊，方舟还洪水还没临到，将来神要用什么来毁灭世界？烈火，烈火，一个用水，一个用火啊。神用烈火，不论是核子弹也好，或者是这个太阳能也好，或者是什么，反正星球相撞也好，反正烈火是很高的温度，天地都要改变，你往哪里逃？你逃不掉的，你逃不掉的，所以。神在我们这个乱中还有序，神在苦中还给我们甘甜，神在我们犯罪的时候还给我们一条出路，还施恩怜悯给我们。为什么呢？你看耶稣来了，耶稣是，我告诉你，耶稣是最后一个先知了，你要把他当先知看。就是希伯来书讲的，神在古时多次多方的借着先知晓谕他们的列祖，然后就在这末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再一次的献上他自己，为他们献上个赎罪祭，要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叫做法外施恩啊，法外施恩。圣经有这么多的古时候以色列人的这个诫命啊，这么多的律法，为什么你不遵守呢？为什么还要派耶稣基督来给他们额外施恩呢？我不知道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你要珍惜他啦。你不珍惜他的话，就算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再有两个儿子、三个儿子差来，有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我们念了三章十六节，但是不要忘记下面还有。十七节、十八节，你们要熟悉这个哈。我不晓得你们有这个圣经的，或者打开来哈，我给你们念好了。那个对我们来讲可能是还更重要，为什么呢？你看啊，虽然前面讲说信的人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不信的人，不信的人呢，或者是置之不理的人呢？结局怎么样？因为有些人说，哎，我是好人，我做好事，哎，我也是一生清清白白的啊，我不敢杀人，也不敢放火，公安也没我的记录，我来美国是良民啊，良民的记录，美国我也没有杀人放火，我也不像那些美国犯法的人更多了啊。好，我们继续念。十七节是什么？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还有十八节，十八节更清楚了。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信他的人怎么样？不被定罪，因为前面讲了嘛，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什么？ 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哎呀，这点很重要哈。今天你在那窃窃自喜的哈，就我也不杀人不犯罪，我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标准来看，我是一个好人。那问题还在这了，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因为犯罪，他们犯什么罪啊？就是伸手摘那个果子，而就是如此而已嘛。讲的严重点，就是没有遵守神的诫命。那请问你今天呢？有没有？我刚刚问了，你比亚当夏娃好不好？还好一点吗？还是比他更糟？哎呀，我相信更多人，你真的细细的细查的话，你比亚当夏娃所犯的还要更糟糕了，更糟糕了。那神为什么不判我们的罪呢？神为什么不去惩罚我们呢？亚当夏娃有没有得到救恩？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们被赶出出去了。因为他们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没有，他们是保罗讲，他们是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是没有性的人的一个代表。但今天如果你自己细查了以后，你觉得你跟亚当夏娃，你可是比他还糟糕，你犯的罪可能更糟糕。亚当夏娃只不过是伸手摘了不该吃的果子，我们呢？我们知法犯法，枉法，我们根本法律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还照样的超车，还照样的偷钱，还照样的偷取那个不该得的那个好处，我们只是没有被发觉而已，是吧？我告诉你，神为什么今天不惩罚我们这些世人呢？你别以为说你沾沾自喜，已经说哎，我来教会了，我读了圣经了啊，我已经甚至信主了，已经受洗了。但可能你还是在罪恶之中，是吧？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乱中有序，苦中有乐，最终还是什么？有施恩怜悯。什么施恩，什么怜悯呢？如果我告诉你，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都要什么？都要灭亡。主耶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说什么？他跟施洗约翰同样的讲一句话，就是在他前面那个表哥为他开路的都讲了同样的话，说什么神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如果不悔改的话都要如此灭亡。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别以为那些人死掉了，什么这个欧克莱那些那个 Ghost 什么 Ghost Shop 那个烧火死了40多个人，你以为那个楼倒塌了28个人，这些人都是罪有应得啊。所以是说 No, 不要搞错了，你们若不悔改都要什么？如此灭亡。所以耶稣在最后，他开始跟在最后都是讲同样一个道理，同样一个 key word 是什么？一个主题是什么？你们啊，你在门徒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要传什么？要传这个认罪悔改，罪得赦免的道，罪得赦免的道。你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可以得到赦免，经由什么呢？经过什么管道呢？就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现在清楚了吧？如果你说哎呀，我不管他了，我只要做好人做好事就可以了，但是那不是神定下的标准。神在最后定下一个标准，就是什么？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如果你能相信他，接受他啊，那你就通过神的审判。这是不是好消息？好消息啊，我说神真的是有怜悯的神啊。虽然我们有动乱，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手还是在后面扶住了这个国家，扶住了这个他所爱的人，或者爱他的人。神在你的苦中还是带给你喜乐甘甜，起码你唱那首诗歌奇异恩典，你就会觉得很喜乐很甘甜。虽然我今年五月我失去了师母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半年过来我还是也说习惯了，也是习惯了。我也知道神把他挪去是因为他毕业了， 这是我最近想通一个道理。我们结婚差不多40年啊，我们一起服侍神。以前我们在洛杉矶有个佳音社，我们在那边佳音社就开始服侍神。我现在那边我72年就开始服侍，跟他们创办人一起在那祷告服侍宣传。后来75年他因为是这个创办人的妹妹他从台湾来了，所以我们就有常有这个服侍的机会。哎呀，我们好甘甜啊，我们在一起啊，什么楼台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哎呀，我就娶了这么好的妻子啊，一起服侍，一起服侍。后来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先后建立了四个教会，一个在洛杉矶的 San Fernando Valley， 有的人知道 San Fernando Valley 圣法兰多谷，这也是超过100万人、200万人的一个山谷啊，很多华人在那边。在那边我们建立了宣道会的国语部啊，原来他们只有英语部、广东部，我们在那边建立了国语部。后来我们到纽约去 IBM 嘛啊，在那边我们帮助他们建起的，也帮助他们啊，原来是叫做 IBM 查经班，我们后来把他们建立了，推上去了，变成教会，因为他们不敢建立教会。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人？有啊，还有很多基督徒害羞啊，或者是不敢啊什么。我们成立教会好像很正式，我们有点惧怕，有点不知道怎么做，也是个原因。那我去了这个初生之犊不畏虎，我们还年轻30岁啊，我们就在那边帮助他们啊，推助他们建立了这个不叫 IBM 啊教会了，叫什么？叫做 Hudson River， 那个有人去东部里面那边居住过啊，就知道 Hudson River 那个 Mid Hudson Chinese Church 啊。那3年以后我们生病了，我们就搬到亚利桑那州土城，在那边我们真的是有成立一个土上华人国语教会啊，土上。华人会议现在那边成了又分出来好几个教会，那都是我们离开以后建立的。那回到加州又到圣何塞了，所以就在这边预备我跟师母两个人，我们又去神学院装备自己，然后也在几个教会服侍了。后来神感动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标杆福音教会，因为我们想说这么多教会，我们干嘛还要成立另外一个教会呢？要做不做则已，要做一定要做标杆情，对不对？当然这是我们的心愿了，也是看到那个华里克牧师在来加州成立了这个直奔标杆啊，标杆人生呢，可能你们都听过没有？标杆人生啊，很多人读过，是全世界除了圣经以外最畅销的一本书，就是标杆人生。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读过。Anyway， 我们就成立了标杆福音教会，但是神也是磨练我们。这么多年啊，我们慢慢在走向一个好像标杆型的一个教会，还没有，你们也不要那么急着去观摩哈，去观看我们。但是师母已经做完了他在世上的劳苦的工作，传了他所传的道，他就什么就安息在主怀中，他就被主接去了。我感谢神，他毕业了，他在苦中里面得到甘甜，现在在父的怀中啊。但是我还没毕业啊，我还没毕业，为什么？因为我就发现我本来得了肾脏病，我现在是个洗肾的病人。有人说我苦中作乐也好，其实我还是蛮欣赏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我一个礼拜3次洗肾，你看不出来吧？我还照样在球场上打球，当然是慢慢磨练出来的，苦中作乐也好，或者以神为乐啊。我将来如果还要换肾的话呢，那我这个体能状态比以前更好，一定会更好，不会差了吧啊？但我现在已经很好，我现在已经很享受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喜乐，你看不出来啊？你看外面的人看我，认为我是正常人一样。我也可以在球场上打球，你们做的工作我也可以工作做，但是我知道我心里面有数，我有些地方是比较软弱的。就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把福音介绍给你们，你们要珍惜，因为我都很珍惜。我觉得神还给我一个更重的一个 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不然的话他为什么留我在地上。我在2011年的11月我去开刀，然后去接受这个洗肾啊，洗血血液透析的这个事情。的确是有很不容易的一段日子过来，但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自己都很高兴很喜乐。你们要跟我运动又去打球，我照奉陪啊，我可以奉陪。但是我相信神还有一些任务要我去做，还没完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现在还在摸索当中啊。但是我相信我有几个祷告还没有完成。当我1989年8月的时候，那1989年发生什么事情？6月10号啊，我去了天安门，一个人也没有，是看了军队在那边徘徊，在那边巡逻。我上了天安门，我在那边心中有个感动，我就有一个神就给我的神的灵感动我，有个感动说什么？将来就在此地，就在这个地方，就在天安门上，我要看到100万人的敬拜赞美。神一直把这个感动放在我心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成就，神怎么成就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可能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做了一个祷告，在天安门上的祷告，我希望中国能够复兴起来。中国人要相信主，我们要相信这个真神，三一真神耶稣基督啊，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救赎主。如果我们不信靠他的话，怎么会有将来呢？神的工作，神的手怎么动工我都不知道。正如50年前我读电脑，我怎么知道这个现在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电脑的困惑里面，手机的困惑里面，我们都想不到。将来50年后，当然我也过不了50年了，但是我想神有他的工作，我相信神会用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你现在没有信，但是你要听进去我今天所讲的，你会珍惜神的救恩。我们虽然犯罪，但神施恩怜悯，神给我们开了一个恩典的大门。我的家族是刚刚讲是信耶稣的，我们发现有另外的一些家族里面的人，他们在做穆斯林的工作，这个回教徒的施工。哎呦，我就发觉好惊讶，我一个 uncle 他不会讲国语，他是印尼的人，他会讲马来话啊，会讲印尼话，他就在东南亚那边向穆斯林传福音。那他的女婿是犹太人，道道地地的犹太人，住在特拉维夫。那我这边的家人有一个，我一个表弟，他现在正在以色列里面居住，成为以色列的公民。所以不约而同的，我们都想到什么？基督教跟穆斯林，基督徒跟穆斯林的大结合。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看见不但犹太人悔改，也要看到穆斯林也要悔改，也要相信耶稣，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为了这两件大事，我相信神把我留在地上还有另有任用啊！我要每一个人，你不跟我一样，但是你一定有神的心意在你身上。神要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介绍给你，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流出宝血，为了赦免你的一切过犯，让你可以享受到神的恩典，也可以成为神家的儿女，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样，跟其他教会里面这个主的信徒一样。这是一个美的不得了的事情，你要将来看到这个世界在神的手中还要大结合在一起，这些末世的现象都要一个一个实现。当然最重要的耶稣基督再来了，耶稣基督会再来，那使我们这个乱可以看到神还在掌管，看到苦可以得到解脱，看到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都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都要实现。你愿不愿意呢？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呢？你今天接受他的话，你就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好处。我相信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怜悯的，是慈爱的，他一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愿意的话请举手一下好不好？你愿意接受耶稣就是好，有几位？好好，我们看到了好几位，好，四五位。我们相信神要纪念你们，在这个乱世当中神仍然要救我们，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为什么他不再来呢？就是因为他还要救更多的人，他愿意人人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每个人都能够得救，所以他还宽严，他宽容，把这个世界还在延长延长。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会乱，果然会乱嘛，当然会乱嘛，人犯罪以后就会乱嘛，有苦嘛，病痛嘛，软弱嘛，当然嘛，我们肉身都要过去的。但是有了耶稣基督，像我一样，我虽然还有肾脏病在身师母他老刘他就很快过去了，有人快有人慢，但是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有一个特别的旨意，你要知道，要发现这个旨意，你会更加的喜乐。还有没有人？还有再给你们机会，我们公开的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啊！我们举手接受耶稣基督，就在大家的公众的面前。神说了，耶稣说了，你在众人的面前认我的，我在将来父神德国降临的时候，我也要认他，好不好？太好了，太好了，我就很喜欢这样的话，敢做敢当。我们今天在人面前承认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的话，将来耶稣基督也在众人面前也要接受我。他说的嘛，他这样说的嘛，你在地上呢有多少年日了？剩下来的没有多少年嘛，我都六十多岁了，我在座可能大概你们也都是年轻家庭的话，大概也是三四十岁以上了哈。我们要勇敢的做这个决定，然后神会按照他所说的，他的应许，他纪念你，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我们起立好了，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在天上的主耶稣基督，还有保护我们、护卫我们的圣灵，三位一体真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这是你自己在这个末世所做的工作。我们珍惜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珍惜神爱子为我们所钉十字架流出的宝血，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知道世界上虽然动乱，但是我们也看见神仍然在支撑这个世界，没有让它继续堕落下去。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有软弱，但是神也有你的恩典，能够让我们继续的能够享受在主耶稣里面的平安、喜乐和安慰跟医治。我们感谢赞美你，更是为了我们的罪，那是问题的根源。我们的罪，主你差遣了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你讲清楚，这是在末世的时候走最后的一个办法，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爱子为我们舍身流血。如果今天有人愿意的，已经有人举手的，他们在公开的场合这样的承认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救赎的恩主，那他们就是上帝家的儿女，就是属神的人了。主你要顾念他们，你要保守他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把大家都恭恭敬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你所说的你必要成就，你所交托给我们的任务你也必要完成。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实在是不配，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